我觉得介绍的非常详细啊，比我自己知道的还要清楚。这个大陆来的人都知道，就是通过几次填表以后啊，就有时候自己填的都忘了，就是但是领导都清楚。所以非常高兴有机会这个到你们教会来。就我想陈牧师如果不邀请我的话，我都不知道哪一天会有机会到科罗拉多，到你们教会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今年1月17号毕业了，毕业以后第二天就开始了我的传道人的生涯，就是不停地在外面布道讲道啊，就是跑了很多地方，所以我也常常觉得很辛苦。但是其实我得到的呢，要比我付出的更多，因为我看到在全美各地到处都有华人教会，而每个教会当中都有很多很多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我非常感动。所以从他们身上，我就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传道人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传道人，一个传道人他肩负的一个什么样的重任啊，肩负什么重任。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刚才鲁介绍的一样啊，是一个用皮乐熬出自己人生的一代人。自我出生以后啊，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所有运动我们家都经历过了啊，大家都经历过了。我们这一代人有机会啊，接触更多的社会实际，有机会上大学啊，有机会得到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这样的机会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很平等的。所以我们就是就觉得啊，我们既然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应当充分地利用大学受教育这么一个机会来思考，来寻找我们民主的出路。我们这个民主所遭受的实在太艰苦。我在农村的时候，在江西山区看到山区是非常落后，一位70几岁的老爷爷都没有走出70几年没有走出方圆十里的一个地方山区。有一年大队里买了一辆拖拉机，这个拖拉机我看就好比现在我们德州常常看到家庭用的那个割草机啊，就是那一类东西，当时都是没看到过。那个老爷爷就上去说：“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的？”他说：“这玩意儿是干活的，像牛一样干活的。”他说：“牛吃草，这玩意儿吃什么？”那个这玩意儿是吃油的，吃油，人都没有油吃，还该他吃？不行，不能要啊，不能要。他都不懂，一点都不知道，所以非常落后。在这么一个落后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落后？怎样才能摆脱落后？我是接触马克思比较早的，虽然我是很认真的去研究了马克思，但是其实马克思倒不是我故意去找到的，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唯一能够随便读到的书就是马克思著作。所以呢，在读的过程当中，我是倾注了我自己很年轻时候的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我可以这么说，从马克思第一卷到46卷我全部读过，有些我还能够背啊，像27卷像14卷13卷啊，像36卷46卷上下集我都能背，第三卷重要的。所以我想如果当时我就把这些这个精力读在读圣经上，我想我今天的圣经可以滚瓜烂熟了。几个月以前我在这个俄亥俄埃克朗布道，底下坐着我两个学生，以前学生，这个我复召以后他们觉知了，觉知以后呢上来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以前你跟我们讲马列主义，今天怎么又跟我们讲起耶稣来了？”我说：“好啊，我说我倒要问你们，以前你们听我讲马列主义，今天怎么又听我讲耶稣了？怎么老做我学生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圣经上说，如果你叩门就为你开门，我们实际上是一批寻找的人，我们在寻求真理。哲学是解决真理问题的啊，我们就在寻求这个真理。我记得当时79年以后啊，演讲事情发生以后，我就受到很大的这个行动受到很大的这个限制，但是也有了一点点小特权，就是如果我要做什么事情呢，领导上会慎重考虑。当时我就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个要求，我说我能不能对上海当时开放的5个基督教堂进行调查。1980年1月1号中央突然命令啊，开放了上海的5个教堂，北京也开放5个，
上海也开放五个。但是1979年卡特总统到上海访到北京访问的时候，跟邓小平达成个协议，邓小平要求中国能够享受美国经济的最优惠待遇国，卡特也提出两个条件。卡特第一个条件说，你们要有移民牵涉的自由。邓小平一听就热了，邓小平说，移民牵涉自由，当然，你们要多少移民，我给你2亿，要不要？这个卡特总统一听吓坏了，再也不敢提这事儿了。然后呢，第二个要求就是说，你要信仰自由，信仰自由。邓小平一听就明白，卡特总统讲的信仰自由，那一定是讲基督教的信仰自由。卡特，邓小平说，没问题，我半年之内各开放五个教堂给你。所以半年以后，1980年1月1号，各开放了五个教堂。这一开放以后，在整个上海引起很大的轰动，而且更多的是青年人大量的涌进了教堂。我们当时真不明白，而且涌进去的还有很多很多是大学生。当时我就很困惑，我就提出这个要求，我说我要调查一下为什么当代青年会笃信基督教，因为我们读哲学的人对圣经对基督教不陌生啊，这是一定要读的，为什么要相信。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最后写成了洋洋洒洒50000字的一个报告。报告写完以后，我就给了一个老牧师，那个老牧师姓董啊，董牧师是在上海清心堂的一个牧师，据说1988年 Billy Graham 到上海去讲道的时候就到他这个教堂讲道，是滕金辉牧师做翻译的。我就问他，我说我这个报告马上就要送到中央去了，当时我做这个调查，统战部专门派了干部陪着我啊，两个比我小一届的学生和一个统战部的干部，所以我可以走任何教堂找任何牧师，然后呢可以提供给我很多的名单去拜访那些信徒啊。这个董牧师看了以后，他说，李弟兄，我觉得你以后会信主。我觉得很奇怪，我说我怎么会信主，虽然我不心强力壮，我说我好像头脑还不错啊。后来我就笑笑，我说你觉得我要需要上帝来帮助吗？啊，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上过一天初中高中我就能够考大学，而且考的一考就是上海第三名，哇，很出名考了啊。虽然我是常常受到一些非难，但是我由于读书成绩比较好还是不错。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董牧师啊，我说像我已经在打你们的小报告了，这个报告就显然是打你们小报告，你怎么还会说我会信主？我说我真的奇怪。哎，他说你不能这么说，他说你最后写的我看起来你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哎，我说我怎么不错啊？我说你看看我在最后结论的时候，我就提出啊，我们党的政策以后对基督教要利用、限制、改造，已经写得更狠了。那个牧师说，哎，还好，他说你还没有写打倒，他说一般都是会加上一个打倒，他说你好像没写打倒，他说说明你心肠还不硬。哇，我就笑笑，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事情就过去了。这份报告送上去以后，其实这最后连我自己都没看过啊，连没看过，包括调查的资料全部上去，但是调查当中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去年我去台湾的时候，我拜访了校园团契，校园团契主席现任主席是彭怀斌，我跟他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他前年去江苏探亲的时候看过这份东西。哎呀，我说奇怪，你怎么可以看过这个东西？原来他说他亲戚当中有一个是在江苏省政协当官的啊，所以他利用这个关系看到这份报告。一晃十几年过去了，1994年，我在受洗的前一个星期，把自己一生当中好好的都想了一遍，我突然想到了这个董牧师，我吓了一跳，哇，这个十几年之前他所说的话今天真的应验了，我马上就受洗了。我觉得非常奇怪，我吓了一身冷汗。后来我马上打电话找那个牧师，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牧师说，恐怕这个董牧师就是不住地为你祷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祷告这个词啊，第一次听到祷告这个词。讲完以后，我也跟我父亲打了个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要受洗了啊。我父亲听了我受洗的事情以后， 他觉得也是很惊讶，因为他说你才去了一年多，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他都知道我这个人是非常理性的啊，什么东西都是经过头脑自己思考的，而且逻辑性非常强，他觉得不太可能。我告诉他这个事实以后，他也给我讲起了这个故事，就讲到了我爷爷这个故事。最后我爷爷没有走成功，在上海就是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吧，上海解放一个多以后就在福建给抓住了。在临死之前，他就跟我奶奶说，他说假如我会有孙子的话，孙子的话，那就给他起个林子，我这个李林的林就这么得来的。所以我以前都不知道我是这为什么这么多的林，我为什么偏偏有这么一个林。所以是以前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有时候老师常常会问，那么多的林不起，为什么起这个林啊？那我也无可奈何，我说大概我小时候非常笨，我爸爸要我灵活一点啊。其实我小时候倒是确实是很笨，据我爸爸说，我小时候只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哭，一个就是睡觉，就是而一直到四岁才会讲话啊，四岁才会讲话，非常笨，他们认定了我是一个笨蛋啊，而且呢肯定认为是没有指望的这个人。所以还好，他说爷爷没看到你，看到他伤心透了，好不容易盼了一个孙子，原来盼了一个笨蛋啊。所以呢我小时候也是没办法，但是一读书以后我就情况就不一样了啊，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就这么过来了。所以当我受洗啊，受洗的时候，其实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非常感动，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觉得我不仅仅是自己信了耶稣找到了我的救主，我更觉得我对福音欠了一个债。所以当我躺在水池的时候，我有点不想爬起来啊，那个牧师吓坏了，以为我出问题了，赶快拼命往外拖，其实我水性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心里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啊，特别感觉，当然一时没有想到要去做传道人。其实我到美国来，我压根也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在六四之前啊，六四之前我们常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社会，是加快社会的改革步伐，使社会呢变得先进一点啊，进步得快一点，如此而已。总是想方设法丢掉自己的一切的啊过去的这个伤痕，用自己受到教育的一个机会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啊，总是这么想的。所以一直没有想过出国，有好几次出国我都没有想过，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我觉得为什么要出国呢，我没有太大的必要。到六四以后啊，确实我们受到了很多的伤害，我就觉得无可奈何，你待在这里也搞不出什么成果出来啊，搞不成果出来，所以呢就无可奈何就出国了。那一次我觉得是1992年10月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副校长和他一个东亚研究的所长到北京到上海找人啊，合作搞一个研究，就是 Chinese Constitution。 我当时也不是太清楚啊，六四刚刚发生以后，所以这样的研究恐怕也会引起当局的一些啊敏感。所以他 interview 好几个人以后呢，结果就决定要我啊，要我。其实我来的之前呢，我也没有想到是搞这个研究，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是以前读哲学的，然后又到社会学所，所以他你这个就是跨学科的知识呢，就是我们这个 group 所需要的。那他就讲了这一点。好，我后来就来了。来了以后啊，我突然发现这个 group 里面全都是当时都是一些著名人物啊，比如像严家吉、陈毅之啊、咕噜鸡啊，都是这些人。我想那怎么办呢，我这个半年以后马上要回去的，怎么跟他们在一起，我怎么洗不清楚了。后来那个所长就说你考虑一下，他说一个星期以后给他答复。后来我想也好，这也是一个机会，是我能够多了解一些美国社会。因此呢我就选了一个题目，就是中美社会关系比较啊，社会比较。在比较社会当中，我越来越看清楚了一个问题。第一，我根本没想到我们以前认为我所理解的西方社会竟然是这样的。我们虽然也知道基督教，我们虽然也知道民主，我们虽然也知道西方的社会历史，讲句心里话，我在哥大的时候，我深切感受到那些美国教授们对中国的理解和了解远远比我们对美国的了解要差得多。我觉得我很了解他们了，我知道很多了啊，所以应该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但是一来以后，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知道的是一些皮毛， 我们只仅仅知道了一些知识上的事情，我们根本体会不到这个社会背后的动因。我越来越强烈感受到，在这个整个社会历史背后的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我在新英格兰地区常常在拜访这些农民的时候，我总发现他们身上有一股非常奇怪的力量在指导着他们生活。他们的道德那么的朴实，他们那么的聪明，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经济是很富裕的，但是他们同时也是非常勤奋，非常吃苦耐劳。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总认为美国一有钱以后人就要享受，有钱就要享受，一富裕以后人就要发胖，就是要傻掉，就是那个样子啊，好像是中国的词典中翻开了，从孔子开始就是为富不仁，好像一有钱就是为富不仁了。他说在我看的情况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道德良善，非常忠顺忠厚啊，非常忠厚，而且这个忠厚不是出于愚昧，而恰恰是非常有知识有见地的这么一种情况。我觉得非常奇怪，我常常问他们，我说你们这里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是什么进行的？他们都听得很奇怪，你问的是什么问题啊，从来没听到过他们需要政治思想教育，需要道德教育啊，在美国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他们的思想教思想品行啊，人的操行，人的这个个性就会变得这样一个情况，而不像我们啊，就常常有这种吊装古怪的样子。慢慢的，我就发现，在他们的文化精神和社会的精神背后，是跟他们信仰紧紧连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信仰支撑着他们的人生，支撑着他们的社会。这就是对我的调查越来越有兴趣。在以后的几次的过程当中，我的兴趣开始从政治体制慢慢地转到了他们的社会精神上去了，了解他们的社会心理状态啊，越来越多地接触这些情况。我越来越看清楚了，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力量，那就是神对社会历史的支配啊，支配。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有一次我跟一个农民对话，他有四个儿子，有当医生，有当律师的啊，有时候当教授的啊，最小一个呢就跟他一样是做过农夫。我就问他，我说你最小儿子跟你一样做过农夫，他的生活方式生活形式是不是跟你一样，也是星期天去教会，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不，他说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常常有 argue 啊，他儿子就往往常常指着他，说指着他爸爸，他说你这个做法不符合经济规律。他说我们同样播种，同样施肥，同样收割，啊，你就多了一道工序。他爸爸说什么工序啊？就是星期五要去查经班，要去团契，星期天要去教会崇拜。他说你实在是多了这一套工序，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啊，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就是越简化越好，你就太烦了，多了一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的信仰是多此一举。他爸爸笑笑，我说你是如何回答？他说我笑笑，我就跟他说，我说是啊，你现在看到的我是多了一道工序，但是你还有没看到的一道工序，你没看见，是别人帮你做了。他说你种下去，谁保证你收？谁保证你长？长了以后谁保证你不烂？谁保证你好天气一定会收上来？这一切你是看不见的，这个看不见的工序你忽视了。当然你觉得我多了一道工序，我是看到这道工序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这道工序恰恰是最不可少的一道工序。我就问他，我说你儿子听了怎么样？他说我儿子无动于衷，但是我却大受感动。我听了大受感动，因为我们在研究美国的时候，我们也研究其他历史的时候，我们研究社会和政治等等这种境况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得到背后着无形的手。我们也了解西方，我们了解西方所有的一切。我记得很清楚，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我们做哲学系研究生必须翻一本书，必须翻一本书。所以我们出版了很多很多，介绍非常多的一些西方的思想，没有一个思想我们没有介绍过，没有一个著作我们没有翻过去过。 没有翻过去。我们了解很多很多啊，了解很多，读了很多了，很辛苦。我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晚上都是校长来关灯的，别人都不敢来关灯，这校长亲自来关灯，我们才回去的。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一个泡饭，就是晚上买饭的时候多买二两饭，到睡觉之前用开水泡一泡吃下去，早晨6点钟还起来跑步背外语单词，就这么干的，拼命读。但是我们没有了解到所有知识，所有这些理论的背后，它有一种无形的手在动，在操纵着，我们看不见这个手，我们不知道，我们辛辛苦苦，我们什么都去做。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中国人也是非常勤奋的民族，想要的什么都想要，想做的什么都想做，能做的都做了，能想的都想了。翻开中国近代的历史，中国人所有的近代思想意识主义都在中国人当中传遍了。所以有时候我跟老师开玩笑，我说中国人恐怕主义太讲的太多了，讲到自己心里都没了主意了。主义太多了是中国人聪明的标志，没了主义是中国人一个愚蠢的标志。为什么弄到后来就没主义了呢？自古至今常常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不信神的民族，他说中国人不信神的民族，其实不读史书的人才这么说。其实你仔细了解一下，发现中国是在商代的时候，中国化民族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民族啊，诗经大雅小雅啊，中风里面啊都常常谈到一些问题，有些字句是很清楚的写到殷王率民而事成啊，常常率领民众啊事成的。中华民族是历来敬畏神崇拜神的，而且皇帝有啊，所有的地上的皇帝都有天上来定的，不是人自己随便选的。当然中国人读的一本圣经跟希伯来人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读的是天书，都观天象，以管天象来定天意，这是中国人聪明。但是不幸的是到了商朝以后，中国人出了一个非常可恶的皇帝，那就是商周王。这个商周王这个皇帝跟我们所信的皇信的上帝实在不能match，所以在周人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二流背反的问题，就是一个矛盾。如果上帝是虔诚的啊，是良善的啊，是公义的，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么一个无恶不作的商周王啊？如果这个商周王是应该推翻的，那么我们还要不要信这个神？就在这两难之间，中国人做出了选择，就推翻了商周王。然后呢，中国人这个上帝这个神呢，就在天这个概念当中给虚化了，就成了一个没有人格的一个神，就给虚掉了。中国人崇拜天，但是从来不讲上帝了，啊，不讲上帝。这就是中华民族从周以后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 turn point 当中，中国的整个神学思想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从此以后，在中国的词典当中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所有的从周朝以后皇帝都善于把自己说成什么天子，中国人就讲自己是天子皇帝，因为只有命由天定啊，只有天上奉你这个有这么一个关系的话，你就成为地上的王。但是奇怪的是有天子没有天父，中国人也从来不讲天父是谁，跟希伯来的民族正好有个相反的情况。希伯来人除了耶稣以外谁都不敢讲自己是天子啊，但是天父的存在是明明可见啊，明明可见，谁都不敢否认。这是两个民族一个很大的差异。我最近正在写这本书啊，写这本书就天智和天父，就把中华民族历史和希伯来民族历史做一个比较啊，做个比较，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人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人走得很辛苦啊，有时候很顺利，但是中国人有几次跟上帝相遇的时候都错过了机会啊，错过机会。中国人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他要么就不相信，要相信的时候呢他也是很霸道。什么霸道呢？在中国的文献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说是耶稣12门徒之一，一个叫多马的，这里翻成多马啊，在大陆的文献当中翻成多默，说多默在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经过叙利亚到印度，然后从英国翻过喜马拉雅山已经到了中国了。但是当然这是没有考证根据的啊，没有考证根据的啊。但是从那时候开始 基督教对中国已经不陌生了。大秦景教啊，在传到中国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在长安城当中有好几个大教堂，而且去崇拜的往往是一些皇宫贵族。同时传进来的还有佛教。到公元665年的时候，唐武宗五年，发现那些佛教的佛陀和尚啊，非常猖獗啊，借着这个信仰的名义啊，不断地承接地产，所以呢，整个唐朝中年的经济啊，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唐武宗心里一发怒，下来到命令杀佛陀，就把庙宇的这个庄园呐、田产全部收回国有，然后把和尚都赶走，大的方丈全部杀掉。一下子呢，就危及了整个佛教的存在。当然，这个时候也有人说，在皇帝面前说话了，这个佛教是外来的宗教，那么我们这个景教怎么处理啊？啊，景教也是外来的。所以呢，这就城门失火，殃及于此，一下把景教也一锅端。遗憾的是，景教两年以后再也没有声音了，而佛教却死灰复燃，重新开始。当然，他答应唐武宗的一个要求就是，唐武宗死了以后啊，答应他儿子的要求就是，必须在大殿门口啊，这个庙宇的大殿门口写上这么一个横批，就是“当今武王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佛教才能够存在。所以佛教存在了，景教消失了，景教消失了，以后就是到利玛窦进来，啊，以后又是到什么？到这个就是根真教进来，啊，到马礼逊进来，这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啊，经过这个时间，中华民族在信仰上就走过了这么一个岔道。去年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在这个新竹园区跟他们发表个演讲，那一天正好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我跟他们讲，我说非常巧，今天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150周年之前，整个世界发生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在欧洲，他们已经批判宗教100多年，啊，100多年。到了1840几年的时候，40年的时候，整个欧洲就天天在议论打仗，战争笼罩了整个欧洲，一片危机的景象，非常可怕。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穷人都想闹翻身，啊，闹翻身就要搞革命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社会的矛盾非常尖锐，因为他们上帝失落以后啊，就是造成了一个人的人性的失落。同时在中国又发生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洪秀全在今天举起了上帝的旗号，进行了一场15几年的革命。在东西两半球发生这么不完全相称的一件事情，一方面他们放弃了上帝，在中国却举起了上帝。当然在中国举起上帝当中啊，洪秀全也有很多可笑之处啊，他胡乱解释圣经，当时他都没有完整的好好的读过圣经，恐怕也没有一本完整的圣经有关，所以堂上的是凭自己想象啊，他说耶稣是这个耶和华的儿子，那是老大，他就是老二啊，他就成了这个耶稣的老二啊，这个耶和华的老二啊，所以他在他的词典当中有天父天兄，还有天嫂天妈，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啊，自说自话啊，自说自话。然后呢，还要自己还要解释的更加严厉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耶和华的华是华，中华民族的华也是华，恐怕只有中国人才是耶和华的嫡系所生，这样一说好像洋鬼子全都是后娘养的。所以在这个洪秀全的词典当中很多很多荒唐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中国人已经可以把真理的眼光已经转向了境外啊，真理的眼光转向了境外，已经把寻求救国的道路视野扩得更大了啊，扩得更大。当然在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前有发生一件事情，他就派人送信给这个洪秀全，跟他说，如果你放弃洋教我就帮你打清妖，如果你不放弃洋教我就帮清妖打你，因为汉族人长期受满清人的统治，满清人不是汉人啊，是清妖，历来说是清妖，但是在清妖和洋教之间啊，基督教是洋教和清妖之间，曾国藩宁可选择什么清妖，不愿意选择洋教。为什么？他理由是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 是整个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感到恐惧、感到担忧的一件事情。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基督徒和中国人不可 match。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在山东这一带啊，山东这一带包括河南啊，跟山东接壤河南、安徽三省之界，杀了中国人自己的同胞20000多，在史书当中提都不提，提都不提，杀了20000多，就是 Chinese Christian， 就中国基督徒，杀了20000多。他们之所以如此狠心啊问斩，原因就是认为他们不再是中国人，不再是自己同胞。中国人有时候非常可怜啊，非常可怜。在南北朝以后，中华民族的血缘已经不纯了，经过元代96年的统治，中华民族尤其在北方这一带，中华民族的血缘已经不纯了。一个民族的存在，它要靠两大东西来维系它的存在和认同，一个就是血缘的认同，还有就是什么文化认同。当血缘认同不纯的时候，它就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从此以后，中国人紧紧抓住文化不放，对文化变得特别的敏感，文化变得特别的敏感。但是文化越来越走上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一个危机之中。同时也翻开近代的书，我们看到凡是重大的社会变革，凡是重大的革命，凡是重大的社会变迁，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什么事，那就是批孔。从太平天国以后历年批孔，一直批到70年，批林批孔，还在批孔，批林边的时候也把孔子给带上。为什么？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已经跟整个社会的发展在近代发生了撞车，没办法满足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批判，一方面紧紧抓住不放，一方面自己在骂自己的祖宗，不断地在批判。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矛盾？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心里根本就没有一个根，我们没有一个根，我们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常常说中国人为什么不信神，中国人是信神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又不信神，到现在还不愿意信神。从普遍意义上讲，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啊，这个创世纪第二章说得非常清楚，中国人当时人吃了智慧果以后能够分别善恶，如神一般，如神一般能够分别善恶。我儿子第一次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就问我，他说爸爸，你说上帝那么慈爱啊，那么公义，为什么他看到人变得聪明了也会感到不喜欢呢？他说你看到我聪明你会不喜欢吗？他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challenge啊，非常有challenge。确实来讲，我第一次听到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沉思了半天，沉思半天。因为我们以前读圣经简单的就认为，像新约圣经讲的，人不信神因为罪的原因，那是非常清楚。为什么吃了智慧果能分别善恶，人变得聪明了反而会不信神，反而会跟上帝发生了一场互相不相让的一个斗争。18世纪一个神学家说过，他说在伊甸园当中，当时人离开伊甸园被上帝赶出来，实际上是发生了一场权力斗争。我开始听了不明白，怎么发生了权力斗争？原来就是人跟神在争夺一个权力，争夺主权。人造神造人，神要人所做的就是神仅仅要人跟着神，按照神的旨意做神要做的一切。但是人偏偏不懂一正说，就要吃这个智慧果，听到蛇说你会如神一般分别善恶，人的心就动了。如神一般，如神一般不就代替神吗？就也成了神嘛。哇，这是太大的诱惑，太大的诱惑。我去年在台湾看到到处都拜迷信啊，到处都是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个庙宇道观啊，大大小小都在拜。台大的学生，很多年纪轻年的学生也在拜。我在龙山寺就忍不住的问一个青年的女学生，我说你拜什么啊，你知道吗？他说拜拜呀、啊、他说拜拜。我说拜拜两个字听起来好像一个动词一个名词一样的啊，你拜的就是拜啊，人家拜你也拜啊。其实确实是如此，因为他父母拜他非拜不可。据说台湾还是这样，如果生了女孩子如果不拜也就算了，如果他信主也没问题，男孩子绝对不可以。 为什么？男孩子不能断香火啊。这是一个什么啊？所有的庙宇当中能够最吸引客人的、最引人注目的、最能够招揽人来的四个字，哪四个字？有求必应啊，有求必应啊。中国人是非常实际也非常强人的，你看他有时候在庙里面拜了很虔诚，但是心里在犯嘀咕着，我那么虔诚拜你，你这看了办哪、啊、我所求的你要成全，你不成全瞧你的。去年七月中旬，台湾在开六合彩之前，大大小小的泥菩萨全部卖完了，但是中六合彩总是一个人嘛，接下来就第二天马路上就惨了，全都是大大小小的泥菩萨的头啊。所以这些泥菩萨也是够惨的啊。所以人紧紧抓住自己，要把自己作为主权，紧紧抓住不放，抓住自己的主权在看待神的问题。哪一个神对我有用我就信哪个神，哪个神对我没用我就根本就不信。其实他信和不信是一回事情。所以从台湾回来以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大陆人不信神和台湾人乱信神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完全是一回事，完全是一回事。大陆人不信神，信的是谁啊？信的他自个儿，他崇拜自己，自我崇拜，变得更加实际，变得更加实际。这就是中国人。我们有时候在，我以前那个 roommate 是一个研究佛教的啊， roommate 研究佛教的，以后到南大去了，他在看大藏经，他跟我讲，哎呀，中国人真是没救了，1700多件大藏经唐僧取经取回来以后，到了中国老百姓嘴里这成了四个人，阿弥陀佛，根本没有办法去读啊，1700多谁读得完呢、啊，哎，中国人就是这个德性，翻开一本书，那么多的字不认识，哎呀，这本书很深奥，你看我都不认识，那不认识你就白读呗，那就对你没有意义嘛。看到圣经，好像没什么不认识的，很太浅了吧？就有这么一种观念。中国人对待宗教是变得非常实际，啊，变得非常实际。当然，我们这位同学他以后就成了一个佛教专家，啊，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常常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说的是和尚，他起个名字叫和尚，研究佛教嘛，不就叫和尚。后来发现他也常常换女朋友，我们就干脆叫他花和尚了，成了一个花和尚了，是吧？中国人实在是不笨，什么都去找了，啊，什么都去找了。对待宗教的态度就是这么个态度。今天啊，我们简单地说，因为你有罪才不信，好像他是很难接受啊。我有罪就不信，你信了就没罪了。你信了就好人了啊！你就这条假期你太武断了吧，你又不是党委书记，你不是谁，你就随随便便说我是好人坏人啊，听起来很不舒服啊。中国人现在就是要变得很虚伪，他要跟人家说舒服，人之初性本善啊，你是良善的，你这个人本来就很良善，你为什么会坏呢？其实本来也不太坏，只要你再更好一点就好了，他听了就很舒服。哈哈，就当时一个圈子兜回来什么都没说。事实是什么回事？事实根本就是这么回事嘛，非常自私，非常狭隘。中国人就是这么回事，很清楚地摆在面前。西方的历史学家看中国的历史，大惑不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中国的社会为什么皇帝老是换来换去，换来换去，不停地换，折马灯一样的封建社会会延续2000多年历史还不间断。我说这个秘密是我信主以后才能知道的，在我信主以前我也不能回答，我现在明白了。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最好，这个皇帝这么坏，他之所以要去推翻他，就认为前提是我做了皇帝就好了，我做了皇帝就没问题了。结果他坐上去以后，不比过去的皇帝更坏，已经是老百姓的大福了。一代一代如此，一代一代如此。我们以前同学要毕业的时候，有些人要去当官，有些人要去做教授，有些人要去做什么事，大家都互相勉励啊。有些当官的我们就说，哎，你以后当官了以后你可不能鱼肉乡民啊，啊，这个你都看了放心啊，没问题啊，只要我去当了什么什么长，你放心，整个就会就没事儿啊，就没事。结果1991年我去北京出差，他就用那个很高级的小车在车站接我，不上我到了他房里一看呐、啊，他是这个轻工艺部的，这个墙上从这一头兜一个圈，绕了一圈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挂钟，全部挂满了， 他说你自个儿挑，两个三个随便。然后车里拉开的是各种小玩意，打火机什么都有。哎，我说你两个没几年了，两三年之前你还说你不会这么干，你现在就变成这个样了。哎呀，他说那个你真不记得像我像南京路上好八年一尘不染吧，我已经很不错了啊。他说我已经很不错了。他说他跟他的局长两个人出差一起回来，光拿礼品要两辆面包车去接，就是光礼品啊，光礼品两辆面包车去接。他说这个礼品都是看到的摸不到的，咱们还没有拿支票呢。啊，我看了真是，所以我根本就以后就根本就不相信靠几个人能够改变这个状况。我就想到《红楼梦》七十几章，大家读过《红楼梦》都知道，当时贾珍到江西去放粮道，贾珍算个清官，为人还是正直不错啊。描写当中，结果到这个江西放粮道的时候，咱们早晨起来也没人打鼓，也没人抬轿，也没人就是这个敲锣，什么回事啊？手下人都打瞌睡一样的，像这个像打了伤了韭菜一样的，全部是拖拉着脑袋。他就觉得很奇怪，结果反复调查问起来，几个手下的人不好意思说：“哎呀，就是跟你去放粮道，本来是个肥缺呀、啊，怎么一点油水都没有的，啊，他们需要润滑润滑。中国人就是这个德性啊，就是从古到今就是这个样子了。你看，他没有一个没有金钱给他润滑一下，他就没有油水，就是耷拉着脑袋什么都不干了。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机关里面，整个处里面，你如果不跟他们一起。”你就很伤脑筋啊！如果他们都去吃，你就不吃；如果他们都贪，都在分的时候，你坚决不要；如果他们都这么干，你坚决不干。好，你这有两个下场：第一，把你赶走；第二，拖你下水。因为你这个存在对人家不安全，人家都吃了好好的，你不吃，大家都犯嘀咕的：哼，这个老家伙怎么到现在还不吃啊？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想拿多一点，还是以后要告发我们啊？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呐、啊。他非加入这个队伍不可，吃不下也得吃，不拿也得拿，就这么回事。现在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不是拿不拿的问题，是安全不安全，如何嚣张，如何变得安全，这个不是一个随便说说，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事实。中国人为什么不信神，为什么要信啊？我们在美国有时候我受洗的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弟兄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啊，以前也是同事，有些同学，哎，他就跟我说了很清楚，他说李林啊，你这一辈子也是受了很多苦了，好不容易到美国有自由了，你想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问他，我说干什么呢？你这个你还不明白吗？我全明白了，你别说下去了，我当然明白了。他就是要保留这么一块领地。啊，不要人去管。他说你自由了，没有上面有了，什么都没有人管，你要请个上帝来管管你自个儿。哎呀，多傻，那个时候没想得到你这个人。太明白了，太清楚了，啊，太清楚了。人就是要这么做，人就是这么做。为什么他会这么做？他觉得我能控制自己，我想要的我能得到，我想掩盖的能掩盖，什么都是我自个儿在做。人不信神的原因就是以为自己如神一般的，已经如神一般，分别善恶。能真的分别善恶吗？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分别善恶。现在在从大陆回来，有时候跟他们聊起天来，他说现在大陆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事你知道吗？坐下来安静地想他20分钟，大家都会毛骨悚然。安静地想他20分钟，为什么？跟着一起起哄啊，大家都是醉生梦死，糊里糊涂啊，唱的卡拉 OK 就是我有时候说卡拉 OK 就像杀猪场一样的，就叫大家一起喊一起叫都没事。哎，安静想一想，想想今天，想想明天，想想自己人生，想想自己家人，想想自己的前途，没办法想下去，没办法想下去。我常去北京，我就喜欢听北京人讲话，尤其在北京在公共车上讲的话特别有意思。有一段话就常常那个北京人说话很夸张，他说：“哎呀，我这个门上车还没有下地呢，就到这个那个门下去了。”这个很夸张，说明公共汽车挤的那个状况啊，从这个门挤上来，脚还没着地就到那个门出去了。这个很夸张啊，这个话讲得很夸张。但是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人，中国人很多都是这个状况呢、啊，他没办法思考啊。我家住在淮海路最清楚了。啊，动不动就是只要你有两三个人去排个队，马上后面突跟着几一路就排上了， 开放以后再问，哎呀，买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买什么，没有个性，啊，没有个性，只要跟着就是了，生怕吃亏，唯恐落后，赶紧跟上，赶紧跟上，根本就不问为什么，根本就不问要不要，根本就什么都不问的，一问就犹豫，一犹豫就机会失去了，就抢、争、夺、紧张，啊，生活在非常紧张的状况之下，没有安全感，非常恐惧，没有安全感，每个人的价值都是靠别人的眼神来定。靠别人的来决定自己的价值，就这么回事，啊，就这么回事。去年发大水，啊，动是没动，都饿死，你们这整天还在干这种事，这一声喊叫，几个人起来，哎，是不是要钱呐？要多少钱？给钱吧。你这种景象听了心里真难受，文化。中华民族啊，道德传统到了如今成了这么回事了，你还讲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不要传统不要文化，你要好好地对照自己的心灵状态，你到底是什么一种灵魂在支配你活着。我们说人要信仰干嘛，一提到信仰，有时候大陆来的人说，哎呀，我还少了信仰吗？我信心够了，我现在实在上大当了。我记得有一次在纽约的时候跟这个正义一段对话啊，正义他写在这个海外先生写了一个这个马太福音啊，约翰福音一书，他就读约翰福音，他说约翰福音读下来以后，觉得耶稣怎么这么独断的啊？这个我就是道路真理是这个生命道路真理，就是全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好像没有讨论余地的啊。他说我上了毛泽东这么大的当，他现在还上他的当，他说他不上了，他已经是红卫兵。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该信的不信，不该信的你乱信，是你自己造成的，你现在还要后悔，是不是？所以你已经不该信的你信了，已经犯了一次大错了，现在是该信的你再不信，就是第二次大错啊。我们曾经是有过信仰，中华民族近代150年以来受尽了苦难啊，受尽苦难，我们盼望自己的民族强大，我们盼望自己能够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子啊，能够站起来，能够有自己的尊严和骄傲，是不错，啊，但是病急乱投医呀，啊，病急乱投医呀，因着这么一个情怀，因着这么一个心情，我们无端的去崇拜了一个神，我们造就了一个神，然后自己还说自己上了当，还说自己上了当，我们本来根本就不该造这个神呐。为什么我们去造它？是你自己造的，你反过来说是你都什么都不该信了，是不是？为什么要造？今天的中国大陆为什么在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特别敏感，特别难说，大家说不清楚，为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是一回事。当初你造反的时候，当初你啊，当然年纪轻的一代是没啊，不知道这回事。当初造反，当初站起来的时候，你凭着什么热血啊？你是革命不错，你要解放全人类也不错。有没有私心？有没有想借助这个革命的机会打倒一些人，扶持一些人，自个儿钻出来？有没有？有啊，都有啊。人都是自己有心里的暗疮啊，自己一颗灵魂的暗匣子打开以后啊，就什么都看见了。问题就是不愿意打开。圣经上说啊，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愿意接受光，黑暗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光？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光？你有一个黑匣子。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常常有很多大陆来到这里做短期访问的一些高干，那些高干也走进教会听了以后，心里不感慨，非常感慨，哎，如果中国人都信该多好。但是切慢，在大家都没信之前，我何必冒这个险？都不愿意自己先走一步，不愿意自己信，为什么？还是怕吃亏，还是怕吃亏。信仰曾经是让我们吃亏，信仰曾经是让我们上当，信仰曾经是伤了我们的心，我们曾经是那么的虔诚啊！我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因为出身不好，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但是我心里是多么想参加呀！ 我记得我当初的时候上上下下干革命啊，我一口气就报名，没问题，我一定要去。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当时为什么那么激动要去上下下干革命啊？因为当时你没有革命的资格，就是被革命啊，只能被人家革命啊。所以我小时候根本没有安全感，走到马路上常常也挨打，因为是狗仔之啊。好不容易有革命的机会的，上山下干革命，尽管到农村革命，但是也有革命机会了，有自己尊严了，下去吧。哎，到农村一看，还是老样子，除了自己对着锄头革命以外，什么革命对象也没有。到底革命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实在不清楚啊，不清楚。我们是不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当初对革命是那么的真诚，好像就想把自己的心给掏出来，要把自己心掏出来的心给我们的领袖。可是我们的领袖常常拿着我们的心在抖动几下以后就扔在一边，实实在在伤了我们的心。我们甚至有这个体会，是有这个经历，但是今天我们该信的时候你还是不信，你要查查自己的原因。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虽然我们有时候在布道当中常常要讲很多道理的问题，其实我实实在在知道，一个人信主讲很多道理没有用。耶稣当时带门徒的时候，有几个有大道理的门徒啊？十二个门徒有几个有大学问家的？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生命的传递啊，它不是一个理论知识的教育啊，这是一个生命的传递啊。当时他传出去了，因为有见证就传下来，两千年传下来了，用他们的见证给传下来了。当然我们说，哎呀，我这个想不通啊，那个想不通，有很多很多问题想不通。有些人干脆说，哎呀，基督教是好，但是一想到我们自己中华民族的尊严，我们泱泱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我心里就难受。有什么好难受的？我们的信仰是超文化的，我们根本不是附属于文化，不是文化的附庸，是超文化的。所有文化是要通过它才能改变。如果当初西方人啊，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一直是没有接受基督教的话，没有接受耶稣的话，他们现在的文化还是非常落后，根本谈不上什么西方文化。希腊人还在鬼神之间打圈圈，虽然他们哲学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他们脑子里面对于偶像的问题从来摆脱不开。今天信主了，他们成了一个基督徒，法国还是法国，德国还是德国，希腊还是希腊。为什么？信仰是超文化的。我们在座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我到美国就有很大的体会。我看以我本来也是以为常常中国读书人就是受这个影响比较多，以为这样接受以后恐怕就对我们民族自尊心会受到伤害，其实根本不是。到了美国一看，很多很好的基督徒，他也是同样是很好的中国人，他们的爱国热情一定不比我们少，那一定不比我们少。他们真是有爱心啊，他们真是有爱心。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啊，我们有很多理由，理由解开以后还有理由，就是不愿意信，就是不愿意信。今天中国人对待耶稣面前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有很多选择，今天我要站在主人的位置上，哎呀，看看就像走进校园嘛，哪一个比较好，哎，就现在奉行耶稣，那就拿耶稣来吧。今天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是中国人比无选择，只有耶稣。今天我们谈这个时候的是，不是说我们要选择什么，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是没有选择了，还有什么选择？没有选择，该选择的都选择过了，该选择我们都做过了，我们没有漏掉任何东西。中国人非常精明，能不做的尽量不做，但是要做的都做了。二十一世纪快来临了，全世界都在谈论二十一世纪，那些精明的人，那些思想家，那些政治家，那些经济学家，都在讨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他们都在预言中国人可能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人。我有时感到心里非常寒惨，没有道德，没有责任，没有良善的标准，做谁的主人？做得到吗？如果做到了，那就惨了。今天我们不管碰到谁，中大了，最难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根本没办法分辨。大家只要能够做的一起做，只要不被抓进监狱都可以。九一年我到上海这个安徽这个白毛岭农场帮那些管教人员上这个犯罪心理学 跟他们讲犯罪心理学，顺便就是调查了很多这个犯人，参观了监狱。走进监狱也是很奇怪的，不用介绍的，看他们眼神就知道他们犯什么罪，非常清楚。那个杀人犯的眼光凶相毕露，哇，你根本不敢跟他对视眼光。那些贪污犯，那些啊强奸犯，他眼睛也是非常的清楚。我跟一个上海一个中学的教导主任谈话，我跟他交谈了几句，他是教导主任，校办工厂里面贪污了15000块，判了8年徒刑。那是发生在1984年的时候，84年10000多块，哈，校导主任贪污10000多块不得了，现在贪污10000多块，哼，那算什么贪污啊，真是，那不好意思说啊，是不是？他说是贪污，真的是丢脸啊！现在要么不干，要干干大的。但是这个教导主任也说得很寒颤，至今令我也是非常难受。他跟我讲，他说我们根本没有标准，大家都觉得开放了，你吃一顿这个到你这里来报销啊，那个局长来说，哎呀，你这个工厂搞得不错啊，校办工厂搞得不错啊，啊，你怎么办？你要表明你的不错，你表明你的经济成果，请他们吃，请他们喝，然后送礼，送到这里，最后都是你签的字。然后报账一看，怎么都签了你的字？谁吃了谁拿了都不承认。他是冤枉的吧？我也说不上是冤枉。他是正犯罪吗？我也说不上他是正犯罪。在这么一个漩涡当中，你该炫上了就是你倒霉，你没炫上算你运气好。今天几十万几十万捞的没事啊，没事，说不清楚啊，说不清楚，没有标准呐、啊，一点标准都没有，不是说啊没有一个大标准，现在连小标准都没有，到这个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们的传统的道德，我们的文化啊，我们社会的教育，现在对人的行为还有多大的约束力，我们都是可想而知的。北美从80年开始第一批留学生到美国，到今天啊，我们不讲以后来的，就从80年啊这开始来的，到90年这10年当中，你跟他们做一个调查，你会发现很惊奇的现象，85%的夫妻都离婚了，说上火就上火啊，说上火就上火。今年签了99，在圣何塞，在福音会上还打架，夫妻两个人打架，打的警察都来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们大陆人怎么说出手就出手，说出手就出手，这是好像一个春节联欢会唱了一个歌啊，啊，说出手就出手，现在说出手就要打就打，要拿就拿，要拉就拉，要闹就闹啊，这个出手真快啊，现在是没有标准，有什么标准？没有，想干就干。没有禁忌，一个没有禁忌、没有标准啊、没有约束的一个民族、一个个人，非常可怕，弟兄，非常可怕。我现在才后来才想起来，为什么唯物主义这么吸引人？为什么唯物主义不信神的人那么无所顾忌？我觉得毛主席的有一段话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注释，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现在读起来我觉得毛骨悚然呐、啊，无所畏惧啊，他什么都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根本没有道德畏惧，根本不需要请示汇报，根本不需要问一个为什么，可以不可以，别问了。有人开玩笑说，中国的事情就是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只能做不能问啊，只能做不能问，问就惨了。我听到一个牧师做个见证，他那天说他从大陆回来，在飞机场上看到很多人都买那个大螃蟹带上飞机，哎，他说好像是不知道能不能带呀、啊、他想问一下那个乘务员，他说小姐，这个螃蟹飞机上能不能带啊？就说不可以。耶，他说牧师也是蛮老实的，他不带就不带吧，就不带了。后来一上飞机看到好多人都在带，后来他就问，哎，这个不能带，你们怎么带了？他说谁说不可以带，他说我问那个小姐，那个小姐说的，他说在中国就是只能做不能问呐、啊。你一问当然他说不可以，你不问你带就是了，他也没说不可以呀、啊。这叫默契， 那这叫默契，没有标准，没有纪律，啊，没有纪律，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谈起来啊，我们讲到福音啊，我们讲到信仰，有些人总觉得，那些慕道的朋友总觉得，哎呀，你又跟我讲大道理了啊，你又跟我讲耶稣了。其实不是说我们故意要跟你讲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自己信主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无论是一个个人还是整体，已经到了这个边缘了，已经到了这个边缘，你非信不可，你早信早得救啊，你早信早得救啊，你早信以后，你有自己的灵魂，有了得救，你觉得精神有了一个根儿，你行事为人有一个标准，你的人生就有了依托。社会需要制度来保障，制度需要道德来补充，道德需要信仰来支撑。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的道德是非常不稳固的，是很软弱的。什么叫做道德？简单的说就是交换呐、啊。马路上开个车，今天你让我，明天我让你，大家让来让去，也是会让下去。你今天让我，我车过去了，明天让我车也过去了，我从来不认为你是让我，我行我素，你以后还会让我吗？那就难了。你看我们在科罗拉多啊，在这个 Denver 这个地方，跟我们那个 Dallas 一样，大家不认识的人都会打招呼啊 ，Good morning， hello。你在纽约你去试试看，你无缘无故跟人家说 Good morning， 人家觉得你神经有点问题啊。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习惯。道德是要回报的，礼让三先是要互相让的。在纽约你让下车你就别过了，那个后面人会上来骂你，你为什么让人家。道德没有信仰根本就不牢固。1994年啊，我在一个纽泽西中部过圣诞节，当地报纸登出个消息，他说今年这个此山呢、啊、可以35特梅花鹿，因为那个美国政府也常常对这个生态要一平衡，梅花的太多了也很麻烦，可以杀15头。我当时看了就很好笑，我在普林斯顿啊，我说我这个如果在华人区当中，无论是台湾是香港是大陆，像出这样的通告，人家一定会骂这个州长是个神经病白痴。为什么？你试试看，你如果出张通告出在华人区当中，明天早晨起来满山遍野都是死鹿，因为谁都不会说我打的是第6头，都说哎，我打的正好是第5头，哎，都这么说。当然鹿是心里知道鹿是死啊死掉了，他也没办法说，没办法说啊。美国的法律是要道德来支撑的。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我们所建立的法律制度、国家制度是只是对那些有道德教养、有信仰的人才是有意义的。道德需要信仰来支撑，那道德需要信仰来支撑，法律需要道德来补充。难怪因为没有信仰、没有道德，道德就发生晃动，常常会摇摆。所以在中国大陆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根本就不需要对法律承担责任的，只要想办法绕过去了就可以了，把人绕过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上海做了报告，当时江泽民做上海市市长的时候，带了全体人马就到广东参观，回来以后他说，我突然现在领悟到了上海为什么没有广东搞得活。上海看到绿灯冲过去，看到红灯就停下来，广东的是看到绿灯冲过去，看到红灯绕过去，不需要遵守法律，你这样不被警察逮住就是你凶啊，没问题。这种法律观念怎么可以？我在1980年去调查上海青年为什么都信基督教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中年妇女，那个妇女在上海是城隍庙是买汤圆的、买小吃的，据说非常凶悍，因为她出身很好，是三代红，所以人家拿她没办法。她常常跟顾客吵架，有时候她买汤圆少给你以后，你跟她 argue 的话，她一个汤圆加给你就不加给你碗上，加给你脸上了，就对着你扔过去了。这么凶的人，突然信主了。180度的大改变，那个统战部给我这个名单的时候，我去找他，找到他们这个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说，哎呀，这件事情很奇怪，这样的人也会变，我都觉得天也会塌下来了。他说，不过我们不管了，我们是无神论的，就是你要去调查，你去问问他自己呀、啊。 后来还跟我关照，他说同那个宗教局的人也很有意思，他说调查基督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当时就跟我打预防针啊。他说你调查完就算了，你多讲的话，他们就会拉住你传福音啊。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才能听传福音，所以我就跟他打到的是，哎，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啊？他就跟我讲了个例子，因为上海以前我们买皮鞋的时候，一家有一双嘛，一年有一双皮鞋发张票的，就是一家只能买一双皮鞋一张票的。他有一次去买皮鞋，拿了一张票子去买皮鞋。买了皮鞋以后，上公共汽车时候，手一拉扶手啊，哎，20块钱人民币掉下来了，2张10块钱还紧紧抓在手里，没有给那个营业员。这个时候，他马上跳下车，赶到这个商店里面，把那个钱给营业员。那个小青年死活都不肯收，嘿，你这个人有毛病啊！你已经给我了，还跟他眨眼睛，你就走吧，走吧。他说我是没给，我这拿了20块钱出来，这绝对不会有多啊。哎，他，哎，你走吧，你这个已经给了，硬说给了。这个小青年如果承认是没给的话，就是他的工作失职啊，边上都看着，以后少了钱就怪他，而且他这个月的这个季度的奖金全给敲掉。后来他死活不肯要，那个人说那个妇女说，你就是这个就是你的钱吗？我买了皮鞋没给钱，这个事实嘛，这个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啊，这是就是你的。那个小青年说，好了，我也争不过你，但是我这个月这个季度的奖金给敲掉了。他说你多少钱？他说50几块。50几块，那个是在80年的时候，那很贵，很多钱呢、啊。因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0几块，36块嘛，那个50几块不得了了。这个妇女回去，另外再凑了50几块，再加上这个20万，一起给他。他说这是对你这个奖金的补偿，这个20块钱是还你的。当然，这个小青年以后也成了基督徒。他跟我一往下讲，有讲下面其他见证的事，我说还打住，我说我怕他传福音那个时候，我说你就到此结束。我说我想问的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把20块钱还过去？也没人看见，又不算偷又不算抢，你不拿白不拿呀。我就这么跟他说，你不拿白不拿呀。哎，他说你这个不能，你这个弟兄不能说这个话。他说人不知神知啊，一句话对我至今难以忘怀。人不知神知，道德需要神在边上监察着你，我们没有神的监察。所以中国常常说中国人有羞耻感，没有内疚。所谓内疚，就是没能看到自己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心里有过不去，有内疚感。中国人就有羞耻感。什么叫羞耻感？被人看见了不好意思呗。我们有时候做点什么事情，太太问有人看见没有？没人看见，得，回下。没看见就什么事就没有，没看见就是万事大吉，没看见说不说是好是坏，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没看见就等于什么都没做，怎么得了？非常具体的，每天都碰到的事实非常具体。信仰不是个大道理，不是个大道理。它非常实际地在我们生活当中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不是一个大道理。一个民族怎么可以没有信仰？一个人怎么可以没有信仰？到了美国专争学位打工啊，想办法拿到学位找工作，找了工作买房子，买了房子讨娘子，什么都有了，五子登科都有了，突然有一天坐下来一看，还要什么？好像这一切都不是目标，好像这一切都不是目标。现在中国来的人在美国读博士拿博士学位太多了，我们以前在纽约的时候常常说，一堵墙倒下来压死10个中国人，翻开一看8个是博士，太多的博士了，太多博士了。但是拿到博士学位又怎么样？找了房子又怎么样？结婚以后又怎么样？所有的问题它都有一个终极呀，但是人生还在往前走啊，你还得往前奔呐、啊，你还得每天对付更多的事情啊。你有了工作，你有了房子，你有了妻子，你有了孩子，问题就更多。孩子如何教育？夫妻关系如何处置？工作公司当中同事关系如何处置？你还有更多的问题要处理，每天都是如此。你没有信仰，你没有标准，你没有支撑，你怎么对待这每天要发生的事情？你怎么能够有了今天能保证明天？我刚来美国第一个星期，我们以前在医科大学的教授的是一个同事请我吃饭，他这个人讲话本来就有点鸡巴，我们吃饭吃了一半的时候，突然一个电话来了，原来是他女儿，他女儿18岁， 啊，十八岁，刚刚进大学，一个月放假，人不见了，啊，做父母的心里难受啊，急得不得了。他拿了个电话，话都讲不出来。一个星期以后，他女儿打电话回来了，我说你到底到哪儿去了？他女儿在电话里怎么回答？我上哪儿去？用得着你管吗？我已经十八岁了，十六岁以上就用不着你管了。一个星期出去了，哪儿去不知道。从这么一个文化背景所出来的一个做父母的，大家都可想而知心情是怎么样。他拿了个电话，话都讲不出来，又气又急又羞愧，因为看到我陌生人在边上，又羞愧，怎么有这么一个女儿。我心里就在犯嘀咕，我想，哇，女儿是很难教育，但是我们又何尝如何，我们又如何，我们自己又怎么样？我们互相不信任，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互相一点信任感都没有。好像你有时候觉得你不做坏事还得吃亏。我在美国几年当中，啊，这个同学互相之间、同事互相之间，大家也不信任，觉得你怎么样？最近啊，好像你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不可能吧？连我太太也是一样，我现在没来。没来以后，他也是觉得你怎么可能资本主义那个大染缸里面你就一尘不染，每次打电话天天是这么问，有时候还骗我，哎，这样吧，咱们换句话说说，你现在到底把我排到第几位了？哇，我好像已经坏到了不可救药了一样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这么想？互相之间就是没有信任感，一点信任感没有。为什么会如此没有信任感？因为我们根本大家都心知肚明啊，大家都很清楚啊，要做坏事没有禁忌啊，我们互相之间不承担任何道德责任啊，我们不承担道德责任，随时都可以做任何事情啊，他怀疑我，我也可以怀疑他，只要互相的地位换一换都是一样啊。还有什么意思？夫妻之间上去如此，你还有什么意思？你越想越惨，心里越想越惨。做人做到这一步，没有信任感。我前几天我一个朋友到我这里来聊天，他说现在有些话他说真不好说。我说什么话？他说我父亲已经七十几岁了，啊，七十几岁了。他说我们他自己结婚，女儿孩子都儿子都很大了，都十几年婚姻了。他说我有些话真的不好跟我太太说。他父亲到现在还常常，他说从广东乡下打电话来，你自己要留点神啊，自个儿赚钱自个儿放着，不要随便叫给太太啊，这个人说翻脸就翻脸，到时候你吃亏就来不及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啊，他跟我说这个心里话。他说，我说你现在会感到奇怪，其实你如果不信主你一点都不奇怪，我们因为信主了，我们自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去都要交托。我们为什么要怀疑太太？我们为什么要怀疑先生？我们相信神的大能，我们就要活在主里面，我们何必如此这么干？我们凭着爱心待人，我们为什么老是防着别人？我们何苦如此？夫妻之间结婚十几年还要这样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同床异梦，满脑子阶级斗争，这个是怎么会这样？我们在纽泽西的时候，有很多从大陆来做生意的，结果到了我们团契以后都信主了，有些是处长，有些是科长啊，都不错。结果时间到了，他们回国了，现在回国在北京，这个团就把我们团契成了一个分团契在北京。开始的时候只有七八个人，九个月以后现在有32个人，已经有15个人受洗，全都是他们以前的同事处长，全都是这些人。有一次我从 email 我就问他们很多问题，他们就回答说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回去以后，自己的同事朋友都来见他们，哎，他们发现不对啊，你从美国回来以后怎么整个都变了啊？他说你是不是第二次落党了？他说第二次落党了。他们觉得在大陆的时候都不可思议，都干成这样了，现在大陆包二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就是婚外情啊，其婚姻之外还有情人，已经普及到什么？本来是台商、港商，现在是中国 自己土的土商啊，自己本身的商人，今天还有教授，那些知识分子啊，都干起这种事来了，斯文扫地啊，斯风日下，斯风日下，那是亡国之兆啊！民主没有了榜样，没有榜样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当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中国没有贵族。你翻开西方的历史，他们都有贵族，贵族承担着一个民族的凝聚和民族的一个榜样啊，他有保卫，当国家危亡的时候，他有保卫国家的责任。中国没有，中国没有贵族。你当皇帝当了几代以后，不当皇帝了，没人认识你的，你的子女根本就给全忘了。谁是贵族？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就是中国中华民族的精神贵族。每当民族危亡，无论是国家、民族、文化危机的时候，都是这些人挺身而出。中国的家长教导子女要好好读书，不管家长自个儿有没有文化，都要子女好好读书。教育的传统跟社会的结构是密切相关的，也跟社会的价值认同也密切相关。中国的人，中国老百姓认同这么一个价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品貌非常重要，品性如何影响整个民族。现在读书人都干起这种斯文扫地的事情，真的是掩面无光啊，已经非常可怕了，已经非常可怕了。在这种社会环境当中，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跑到美国来才会信主？在美国来，他才认识到自己是什么人，他才知道自己应该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在中国根本找不到自己应该有的位置，该负责任的不负责任，不该他负责任的什么都要干涉，没有信仰就是这么回事。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看得太高，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如神一般什么都能判断，如神一般什么都能做。要信可以，我说信的神也是为我所用，而不是为你所用。我们信的神就特别奇怪，所以有人问我，他说你能一句话把你自己的信仰和所有的其他的信仰一句话把它讲开分别开来？我说非常容易啊，我说非常容易，因为我们所信的基督，我们所信的耶和华，我们这个城跟所有神不一样的是，不是神听我们的，而是我们听神的。我们信了以后，要把我们交给神，让神带领我们每天的路，要照着神的要求去活出样子出来，每天的基督生活。别的神就不一样，全部是一个啥？一个超人的魔术师，任其玩弄，任其玩弄。前段时间北京是很风行法轮功，我们有一个朋友专门从法轮功调了个调查回来，他说法轮功在1997年年底的时候在曾经风行过一时，因为卫生局有一份报告，他说由于北京市普遍练了法轮功啊，整个年度的这个卫生经费啊，就是节省了7000多万人民币，哇，那个数量不少啊。但是过了30个月，上海卫生局精神病防治所又来了一份报告，他说由于练了法轮功，精神病的人数增加了70%，走火入魔啊。我不是说别人信的怎么样，你先看看看，他因着这个原因，他就要自己找到一个非常就是特别的 power 啊 supernature 啊，就是这样，就是要超人的力量，超人的智慧，都是希望从他的信仰当中得到这点。不错，我们信的耶和华也会有这么信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圣经里讲得非常明白，但是我们不是把这个追求作为唯一的目标，我们只要一味的信靠，自然就是智慧，不是作为一种交换，不是作为交换。我常常说，一个佛教徒也许会修100座桥啊，修10条马路啊，盖很多很多房子，但是你要他真心爱你呀，那就没门儿，没门儿。在这么一种信仰奉行的社会里面，都是非常自私的，互不相关。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好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跟神跟他的信仰做一个什么，做一个交换。我有条件的，有先提条件的，我这个扔下去以后，你要保证我发多少财，我才会扔。 你要保证我以后的子女也是平安，我才会这么做。没有普世心肠，没有普世心肠。人不信主，实在是一个悲惨的一个差错，悲惨的差错。我信主以后信主以后，我突然想到我信得太晚了。我信主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太晚了，信得太晚了。我一定要让我儿子早点过来，你越早越好。因为我们在信主以前时间太长了，那些污垢结合的就太多，就像脏东西，各种错误的观念，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全在心里积淀着，今天就有时候常常会成为我们信主的一个障碍。就好比一个铜器，一个银器，时间长了以后有污垢在上面，你要擦，拼命擦，用力气可以把它擦亮，但是积淀在心头上的那些观念，那些错误的思想那些跟自己的利益习惯紧紧连在一起的东西，积淀多了以后你要把它擦掉，会怎么样？会心疼，会心疼。因为从心头上抹去实在不容易，江山好矣，本性难改，形成的坏习惯已经成为惯性一样的，刹不住了，刹不住了。人不愿意信神，人也不太容易信神，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弟兄姊妹，你必须信神，没有选择。只要你不想还活在这个毫无目的的人生境况之中，只要你想自己从罪恶的生涯中拔出来，只要你不愿意和那些有罪的生活同流合污，你就应该信神。这是一个唯一能够接近你，帮你建立起你应有人生支柱的一个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